第73篇，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为业。一、出埃及记20至23章，这一段包含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。在这几章圣经里，先颁布了十诫，再颁布了律法的典章。在前几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指出，我们若深入探讨21至23章的典章，就会看见其中描绘出神的经营并基督的救赎。非常有意义的是，23章是以论到耶和华的使者的话为结语。20节说，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使者要领百姓到应许之地。在这几节圣经里有两个主要的点是关乎地的，一个是拦阻百姓的人，一个是境界。那地上有人居住，并且拦阻以色列子民承受那地为业。23节说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31节论到那地的境界，说，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我们若要承受应许之地为业，就必须对付拦阻我们的人，也要注意那地的境界。因着耶和华的使者，在带领百姓到那地的事上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所以本篇信息的题目定为，耶和华的使者引领他的百姓得着应许之地为业。律法和典章的颁布归结到耶和华的使者和应许之地。使者和应许之地都是基督的预表。使者预表奉神差遣，在路上保护我们，并领我们进入美地的那位基督。基督是这样一位奉差遣的人，是从神那里差来的。美地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就这样，奉差遣的基督带我们进入作为美地的他自己里面。这块美地是神旨意的标杆、目的与目标。美地既然预表基督，这意思是说，基督是我们的标杆。谁要带领我们达到这个目的？唯有基督自己。一方面，基督是美地；另一方面，他是带领我们进入美地的那位。出埃及记21至23章的典章，至少描述了基督19个不同的方面。基督是祭物、奴仆、安息日。交给我们这些满了过犯的罪人而被致死的那位逃城，将生命的事物带给他的仇敌，并释放那些恨他之人脱离重担的那位。此外，在这几章圣经里以两种方式来表征十字架。第一，20章24至25节的祭坛表征十字架。希伯来书13章10节说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这个祭坛是指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为祭物。以色列子民曾有一个祭坛，但那个祭坛不过是个预表。我们却有这个预表的实现，就是十字架做真实的祭坛。第二，十字架有酒榨和油榨所预表的，它们产生出下滴之物。下滴之物表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对基督之经历的流露。出埃及记22章29节说到丰盛和下滴之物。丰盛表征美地出产丰盛之收成，而下滴之物表征从榨中满溢而流淌的酒和油。一方面，教会是个可爱的地方，教会生活真美妙。另一方面，教会生活是酒榨和油榨。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个压榨所，我们被丈夫、妻子或孩子天天压榨。我们在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，若没有压榨的经历，就没有下滴之物，没有酒和油的流淌。这几章圣经至少提出了基督19个方面，以及十字架的2个预表。接下去的结语就说到耶和华的使者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，甚至英文钦定本23章20节使者一字也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。这指出译者了解这里所提到的使者是独一超凡的。这位使者表征基督自己。律法的颁布却以一段论到使者和美地的话来做结束。这件事实指出，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叫那些领受律法的人能进入美地。神的心意不仅是要向他的子民颁布律法， 他的心意乃是要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美地。出埃及记23:20说，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主似乎对他的百姓这样说，我已经赐给你们律法和典章，然而这不是我的目的。我还要带你们出埃及，不仅为了要给你们许多条例，我的目的是要训练你们，管教你们，规正你们，使你们成为合适的子民，我好带你们进入美地。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们，领你们进入应许之地。这是我的目的。为这缘故，神颁布律法和典章之后，就立刻说，使者要领百姓到美地。一、耶和华的使者，一、奉耶和华差遣。根据23:20所说，耶和华的使者是奉耶和华差遣的。这里我们看见一位差遣者和一位奉差遣者。撒加利亚书2:8-9指出，差遣者和奉差遣者是一位。八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他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。九节末了说，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这两节圣经指出，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万军之耶和华。在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他差遣我。在此我们看见，差遣者与受差遣者实际上乃是一位。走系统神学路的人会问说，子基督和父怎么会是一个？他们可能会指出一个事实，子向父祷告，而父回答子。他们问，倘若父与子是一个，子怎么能向父祷告，而父又怎么能回答子？答案在撒加利亚书2，谁是奉差遣的，谁又是差遣人的？在撒加利亚书2:8-9里，他差遣者和我奉差遣者都是指万军之耶和华。照这两节圣经来看，耶和华差遣耶和华，因为他既是差遣人的，又是奉差遣的。出埃及记23:20也是这样，耶和华的使者是奉耶和华差遣的。二、耶和华的名在他里面。论到耶和华的使者，21说，我的名是在他里面。耶和华的名意思是，我就是那我是。这个名在耶和华的使者里面。为什么耶和华的名在使者里面？因为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。倘若使者不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怎么能在他里面？一个人的名字和他本人原为一。我们不能将一个人和他的名字分开，因为他的名字是指他那个人。为这缘故，我们不光说我们自己是人，我们还用名字来表明我们自己。耶和华这名在使者的里面，并且与使者是不可分的。三、耶和华自己。出埃及记3有力地指出使者就是耶和华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丛里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我们读完3就会看见，实际上是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并对他说话。再者，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就是三一神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神，而神是三而一的父、子、灵，正如由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所表征的。所以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就是三而一的神。此外，这位使者是基督，而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这意思是说，神的儿子是耶和华神，是三而一的神。四、他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。出埃及记23:22说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。这指出使者的话就是神所说的。在约翰福音14:10，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使者的话如何，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照样子说话就是父做事。使者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说的，这件事实有力的证明使者与耶和华就是一。我们若研读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子民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直到进入美地这段行程的记载，我们就会发现耶和华的使者没有说过一次话。倘若使者什么话都没有说过，神为什么提到使者的话？理由是，神就是说话的那位，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。 神差遣他自己与他的百姓同行，在路上保护他们，把他们领进美地。这指出使者与神实际上是一，因此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。我们探讨神所说的就是使者的话这个事实，我们能看见这件事与三而一的神有关。神的三一性乃是为了将他自己分赐给人，甚至在旧约以色列子民身上，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分赐。五，在以色列子民前面行，出埃及记23章23节说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。14章19节清楚地指出，耶和华的使者带领百姓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使者就是指基督，而云象征那灵。父也与他们同在，但是和往常一样，父总是隐藏在幕后。所以在出埃及记14章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，我们看见三一神在那里，此是保护的使者。那灵是云柱，使埃及人那一面成为黑暗，却使以色列子民这一面成为白昼。而父在使者和云柱的背后，也就是子和那灵的背后。在此我们看见三一神将自己应用到百姓的处境里，因此我们可以给三而一下这样的定义，神把他自己应用到他的子民身上。神若不是三而一的，当他的选民在出埃及记14章的危难中，神就无法将自己应用到他们身上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三而一是指三一神的分赐以及三一神的应用。无疑的，对许多基督徒来说，这样的定义是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。然而根据神的话，这却是事实。神若不是三而一的，他就无法将自己应用到他的子民身上。当神说，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他就是把自己应用到以色列子民身上。他不仅把律法和典章颁赐给他们，同时也将自己应用到他们身上。六，在路上保护他们，照出埃及记23章20节所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看守百姓，保护他们。使者保护他们最好的例证，就是埃及人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。七，领他们到美的，出埃及记23章20节说，使者要领百姓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。23节，给我们看见这地原为是奉别神的异族所盘踞。耶和华的使者要带领神的百姓到这块美地。二，应许之地。一，他的境界。31节说明应许之地的境界。我要定你的境界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又从旷野直到大河。非利士海是指地中海，大河是指幼发拉底河。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这块地非常宽阔，超过以色列子民曾经居住过的疆界。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块地有多宽广，我乃是要说到这地的境界以及它属灵的意义。这地的境界是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，这里的海表征死亡的水，因此从大海到大海表征从死亡到死亡。这意思是应许之地的边界有一面是死亡。31节还说这地的境界是从旷野直到大河，河也是象征死亡的水，旷野则象征贫瘠，没有出产。我们若仔细看看地图，就会发现应许之地被死亡和贫瘠所环绕，然而美地本身却是满了果实的生命之江。我们已经指出应许之地是基督的预表，现在我们既已看见美地的边界是死亡和贫瘠，我们就能体会在基督以外只有死亡和贫瘠。死亡和贫瘠环绕住作为我们美地的基督，而且还是基督的边界。圣经指出应许之地高出四周之地，这象征基督在复活里被高举。然而这块高耸之地就是这位被高举的基督，却被死亡和贫瘠围绕着。我们必须将美地的境界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上，问问自己，我们现在在那里？你在那里？你在红海、地中海，还是在幼发拉底河？换句话说，你是在死亡的水中吗？你有没有在贫瘠的旷野漂流？我在说，美地的边界面临死亡的水和贫瘠的旷野，但是美地的领域却是高超而多产的，满了生命和丰富的出产。 阿利路亚，这美的是我们的领域。二，拦阻的人，许多基督徒对应许之地的领会不够正确。有些人认为美地是指天堂。一首著名的诗歌竟然说，渡过约旦死亡寒波，进入天堂应许美地。许多人认为死亡就是过约旦河，进入美的就是上天堂。但是我们要怎样解释是奉外邦神的一族，和他们的偶像也在应许之地上？天堂里会充满异教徒和偶像吗？我们到了天上还需要与这些异族征战，还需要毁坏他们的偶像吗？我们若查考这类的问题，探讨异族和异族偶像的意义，就会明白应许之地不是指天堂说的。还有一种解释认为，美地表征以弗所书第六章所提到的诸天界，在诸天界里有邪恶的权势，我们必须与他们征战。这种解释已经相当不错了。然而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圣徒们的住处不在空中，不在诸天界里。你盼望到空中，并且一直住在空中吗？因此，说美地是指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诸天界，还是不能令人满意。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寻求，想要知道美地的意义。大约在40年前，我们开始晓得，美地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有各种不同的预表描述基督。逾越节的羊羔、无酵饼、苦菜、祭物、玛拿，被击打的磐石以及流出来的活水、会幕并其中的物件。美地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。若没有美的作为预表，我们就没有一个基督终极、完满并包罗万有的预表。神借着逾越节的羊羔，基督救赎他的百姓，目的是要他们进入美地。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入包罗万有的那位基督完满的享受里。我们既已借着作为逾越节羊羔的基督蒙了救赎，现今在我们往美地的路上，我们享受基督做玛拿和磐石。一方面，我们应住作为逾越节羊羔和玛拿的基督得着满足；另一方面，因着在这两方面对基督的享受，激发我们对基督更大的胃口。当我们在追求基督更丰富、更广大、更包罗万有的一面，就是基督是美地时，我们经历他作为每日的玛拿。然而，我们的标杆是进入作为包罗万有之地的基督。从出埃及记23章23至24节、32至33节来看，有人拦阻我们，不叫我们得着那地。这些拦阻我们的人，就是盘踞那地信奉外邦假神的异族，他们表征我们天然生命不同的各方面。比方说，其中有一族是迦南人。迦南这一个词的意思是商人。在我们天然生命里，有一个迦南族，巴望赚钱。其他各族象征天然人的私欲和天然生命里的贪婪。原则上，信奉异教的各族表征天然生命的各方面。真正说来，各族都在我们里面。这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，有许多拦阻我们的因素，会妨碍我们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。出埃及记23章24节指出，这些异族都有偶像，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。再者，32、33节说，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，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。你若是奉他们的神，这必成为你的网罗。异族的神乃是偶像，而偶像与鬼魔有关。每个偶像背后都有鬼魔，偶像并他们背后的鬼魔代表空中属灵气的权势，在我们天然生命的背后乃是属灵气的权势。比方说，你喜欢发脾气吗？不用说，没有一个发脾气的人会高兴的。我们天然生命里有一个邪恶的脾气，是我们所鄙视的。但是在这邪恶的脾气背后，有属灵气的权势，就是魔鬼。这些邪恶的权势常常使我们发脾气。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有经历，就连我们不想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发脾气。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有一种权势硬逼着我们发脾气。这就指出，我们天然生命的各方面都被幕后属灵气的权势所利用、操纵并指使。天然生命的各方面以及他们背后属灵气的权势， 拦阻我们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。三承受那地为业的路，出埃及记23:22说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在此我们看见，以色列子民若听从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必将异族剪除。23又接着说，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，我必将他们剪除，他要将异族从他的百姓面前撵出去。29:30说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的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在此我们看见，神并不将异族一次而永远的剪除。以色列人的数目比较起来还不算多。倘若神在一年之内剪除各族，许多地土会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会多起来危害百姓。这话指出，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应当盼望一夜之间就完全属灵了。我们若是一下子把天然生命倒空，我们里面就会成了真空，这样鬼魔就有机会来破坏我们。我们听了论到天然生命的信息之后，也许会渴慕一次而永远的把天然的生命除掉，然而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成为真空，有被鬼魔占有的危险。就一面来说，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需要有天然的生命，我们欲在主里长大，主就欲会剪除天然的生命。只要以色列子民的人数还不够多，就有需要让异族存留，使那地不受野兽侵扰。但是当神的百姓人数加多，主会照着他百姓人数增加的程度剪除各族。这象征当我们在基督里长大，我们天然的生命要照着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程度而渐渐被剪除。神不是一次而永远的将异族剪除，而是照着我们的成长渐渐的将他们剪除。25说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在此神应许赐福给百姓的粮和水，并且从他们中间除去疾病。这指出在属灵方面，神会赐给我们食物喂养我们，赐给我们水满足我们。再者，他会除去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在生命上达到完全的寿数，完全的成熟，完全的成长。这样我们就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我们的享受。